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沙仔与 CC 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亲子理财教育的专家，他将心力投注于理财教育，期望大众都能培养良好的理财观念，享有丰盛富足的人生。今天他带来他的新书《小大人的理财素养二：漫画图解未来不为钱烦恼的致富养成记》。让小孩子从小就培养理财观念，让自己与家人拥有更美好的生活之外，也有能力去发挥互利共好的精神，使我们的社会迈向祥和的真善美境界。让我们热烈欢迎江静云老师。老师欢迎您。
Hello 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静云老师。
老师您一定是很爱笑的人对不对？
对，
是，
而且也蛮常会傻笑的
啊。真的啊？
对，
是。 老师双子座。
对，双子座。
好，老师人缘一定也很好吧？
哎，我可以讲自己人缘好吗？这样会不会很不要脸？
不会不会，是因为感觉老师非常温柔，而且看到老师有点紧张。
不用紧张
啊，是、嗯、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可不可以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小大人的理财素养二》，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个是一本要给青少年看的投资理财的书。
嗯，
但是如果说你严格要说的话，我不觉得它是叫做一个投资理财的书，它反而是建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的书。
哦、
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大人会讲啊，我哈这辈子就是一点金钱的观念都没有，所以呢，我这辈子都没有钱。
嗯，
好，那如果我们可以让孩子从小他就开始建立这个正确的金钱观念哦，
嗯、
在他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用到钱嘛，他就可以让这个钱让我们在生活上面更好，
嗯，
然后他也有机会用这个钱为他创造更多的财富，
嗯哼，
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啊，可以让自己更好，让家人更好、
哦、
那我多余的钱我是不是也有机会让社会更好？
嗯哼，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纯粹想要其实算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疑惑，譬如说像 CC 或者是像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分不清楚需要跟必要的物品，譬如说我看到一台很好的车，我会想要去买它，比如 CC 可能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包包，他会想去购买。那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子的念头跟欲望的？
我觉得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它、
嗯、
哦，有些东西是透过与生俱来，我本来就会有的、啊
嗯。
那有些呢是厂商在后面呢，它有一些广告的诱惑啊、
哦，
或者是有一些行销的手段激起你更想要去买。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区分好了。嗯、即使啊，我们一开始我们都知道说需要有限。欲望无什么
无穷
穷好、
嗯、
那如果你的欲望无穷你
就会
这样变穷，对所以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记得，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分开来、
嗯、
就是说我想要教导孩子们，其实有很多的小白的大人们可能也会分不太清楚啊、
嗯、
那我们什么叫做需要，因为讲需要有限嘛，
对，
这个需要就是我们人类可能为了生存、
嗯、
可能在生理上面我会吃喝拉撒睡的需要啊、
嗯、没错，
或者是说我在心理上面我希望有同侪的关怀鼓励、
嗯、
我希望融入大家，那这样子的话当我这些需要产生的时候、
嗯、
我就必须要去满足它，
对，
或者是说这个问题出现了我就需要去解决它，像中午到了我们肚子饿嘛、
嗯、
这个肚子饿是与生俱来的、啊
嗯、
那我到底要吃什么、嗯、我们可以吃什么你们觉得嘞？等一下下线你们要吃什么？
我待会要吃卤肉饭。
卤肉饭
便当，
是便当、嗯、哦，你们都好朴实哦，
很朴实，但我会吃三碗，
吃三碗。好，那在这边我们就会知道了，其实如果说讲到需要满足我肚子饿的这件的需要、
嗯、
我可以很朴实的啊，我吃卤肉饭，我可以吃便当、
嗯、
但是哦，有些人他就会想要吃很高级的五星级的饭店，或者是要吃很贵的哦，什么大家都很疯狂的这一些店啊、
嗯、
排队的名店嘛、
嗯、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价格上面是不太一样的嘛，
对，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叫做需要有限，第二件事情叫做欲望无穷，
对，
那我们刚刚聊的我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满足或解决这个肚子饿的问题、
嗯、
那我们刚刚讲有好多种的东西我都可以吃饱啊、
嗯、
那是不是当我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一来我的肚子就这么大、
嗯、
我的胃就这么大、
嗯、
再来呢我的钱有限的、啊、我不可能所有的东西 都能够买嘛、
嗯、
好，那所以到了第三件事情，我觉得一般的书好像或者是我们一般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没有更深入的去体会它、
嗯、
你们你们的大学过去有学是跟经济啊或者是商管相关的科系吗？
我没有、
嗯、没有，
我好像没有严格相关的，因为学政治的。
好啊，对，好，那你看哦、
嗯、
我们都听过那个整个经济里面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嗯、叫做供给跟需求、
嗯、
那当供给跟需求它的那个交叉点呢，就是我们均衡的价格跟均衡的数量、
嗯、
厂商在这个特定的价格之下、
嗯、
他愿意提供的数量就是卖的数量、
嗯、
那对消费者来讲就是说在这样的价格之下我愿意购买的数量、
嗯、
所以在这边 supply 跟 demand 就是供给跟需求，它其实、嗯在讲的是说我必须要有这一个多少钱，然后我可以买得起的数量、
嗯、
所以在这里呢我第三件事情哦，我就去看唯有当你能够你的购买力你的金钱支撑得起你的需要欲望的话，它才会变成需求，
是、
嗯、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去想哦，我现在有多少钱、
嗯、
然后呢我常常会去做逾越我自己能力的事情、
嗯、对，没错，
对，那所以在过去啊，你想想看、哦、在过去我们以物易物的年代，我今天呢有我种了米，然后呢、
嗯、
你可能你是养了猪，然后呢、嗯、我要用我的米去跟你交换你的猪肉嘛，啊没有人家不跟你换啦、啊
嗯、
然后后来我们变成是有货币啊、
嗯、
好，然后你可能去商店你要有钱老板才会给你买嘛、
嗯、
他不然他不会让你把货物带回家，
对，
但是因为现在啊我们就开始行动支付了、
嗯、
信用卡支付了、
嗯、
他是不是就把过去的那一个我要有钱、
嗯、
我才能够买回家，
是，
现在厂商最希望你就赶快不要犹豫太多，赶快咻一下刷一下逼一下、
嗯、
我们好开心哦、
嗯、
都没有去想哎、欸，我好像没有钱、欸
嗯、
反正就逼一下刷一下，那之后没有钱再说，或者是我就只有缴最低的这个应付的金额、
嗯、
那剩下的就会变成是落入到我们的那个循环利息里面啊、
嗯、
很恐怖，
对，
所以现在有太多的这个消费的机制、
嗯、
让我们不需要有钱哦、
嗯、
我就可以去进行消费了、
嗯、
那很多的青少年因为没有这样的观念，
对，
所以之前就会有卡债啊卡奴啊、
嗯、
那这样的话就引发一个危机、
嗯、
他可能未来对自身来讲我逾越了我的消费的能力，我背了很多的卡债、
嗯、
再来呢他可能有很多的父母要帮他去还这些钱啊，
对、
嗯、再来如果父母没有帮他还这些钱，有些人他会去地下钱庄借钱，
对，真的
好恐怖哦，
是
地下钱庄借钱那个利息很高哎、欸，
是、
嗯、是，那是不是又衍生出了社会的问题，
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看似好像没什么，
嗯，
它背后隐藏的问题是很大的。
是，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啊，之前有一个很长期的心理学研究指出，懂得或接受延迟享乐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就比较容易成功。那好像投资理财也需要学会延迟享乐，譬如说我今天拿到一笔年终奖金，我可以选择花掉或出国玩，或者我把它拿来投资到稳定稳健的市场。那想请教老师，不管对于大朋友或小朋友，延迟享乐这样的习惯要如何去培养呢？
我觉得其实啊，这真的是要教育，我们都不是圣人啊、
嗯、
什么叫你要延迟享乐、
嗯、
然后他马上就会知道，那也许我们就可以透过生活上的例子去跟孩子们说、
嗯
哦、我们刚刚讲延迟享乐嘛，
对，
那在这边我们也许就可以举一些可爱的例子啊、
嗯、
像我们可能小时候都有听过蚂蚁与那个蚱蜢的故事吧、
哦、
对，可只是我觉得那个故事又有点太极端、
嗯、
蚂蚁每天都在工作、
啊、
谁想要嘛，
对，
那蚱蜢他就是把钱花光光、
嗯、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去想到我把钱花光光它背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
嗯、那像我觉得我要倡导我倡导的都是我们要就是聪明理财，但是我们也要开心的去消费、
嗯、
我没有叫大家不能消费哦，
把
我们那么认真努力工作不能花钱、
嗯欸啊、
很多投资理财大师都叫你这个要省那个要省、
嗯、
你会很痛苦，
對，
那我就告诉他我用很简单的方式，我们用预算的方法、
嗯、
好像古代巴比伦富翁啊、
嗯、
他说啊如果你想要变成有钱人、
嗯、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优先支付给自己。
嗯，
什么叫优先支付给自己？嗯，就是我们赚到钱，刚刚不是讲逼一下刷一下那个钱啊，恨不得赶快送给外推出去。
嗯，
那我们现在呢，先把自己当成第一顺位，我先把十分之一的钱存下来就好。
嗯，
十分之一哦，不多哦。嗯，你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做不到，但是你慢慢去想，如果你今天赚了10000块，
嗯，
你花9000块，然后1000块存下来，你有觉得差很多吗？9000跟10000好像没有。
嗯，
那如果说有些人他可能打零工啊，他可能今天我赚了800块，
嗯，
那800块我800块花掉我也没有感觉。
对，
但是如果我十分之一我存80块，我拿一个信封袋，我把80块放到信封袋里面，
嗯，
那我花720块钱，你有觉得800块跟720块钱差很多吗？
没有，
没有。哎，欸，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如果是新转账，如果是有固定薪水的人，
嗯，
你就开一个新转的账，投资的专门的账户，
对，
我就银行设定好啊，我领到钱，它就自动哦。我们一定要一个自动的系统，它帮我把钱给转过去。
丢出去。
嗯，
那你剩下的钱，我都告诉大家，你可以爽花。哇，啊，听到爽花，我们很开心。
处女座不会。对，是
天秤座会。
天秤座会。
对。
对，就是我们以前都会想说，我要先努力的拼命想要存钱，然后剩下来的，花钱，然后每个月都会觉得我要存下来，都没有一次有成功啊。
嗯，
那既然我先花钱再存钱不会成功，我就改过来，
嗯，
先存钱再花钱。
嗯，
那当你的心会觉得说我该存的我存起来了，
嗯，
你没有顾忌了，你剩下的钱你在花的时候有没有很开心？
嗯，
欸，我觉得是不一样。所以在这边延迟的这个欲望，我觉得啦，倒是我们不需要跟他讲延迟，延迟他又觉得说哦，我又牺牲我又付出。嗯，他又觉得
好辛苦。
对，好辛苦。
嗯，
那我现在就告诉他，你优先支付给自己。
嗯，
那这10%哦，你是帮自己存的，
嗯，
不是为别人存的。
嗯，
而且你拿去投资哦，是投资自己的未来。
哇，
讲，欸，法不一样。
对，
就很像是以前我们讲的，我们老师国文老师以前就讲，屡败屡战跟屡战屡败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人啊，我一个那个，我有一个将军，然后他出去作战，每次呢都屡战屡败，抓出去砍头了，因为每次都失败嘛。可是如果这个将军呢，他换句话说，我讲故事了啊，我虽然每次都失败，
嗯，
但是我都屡败屡战，我不放弃，
嗯，
我坚持到最后。这个君主有没有觉得说，哇，这个人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他都愿意努力，
对，很棒，
好像可以。所以我们只要把观念改一下，哎，人生就不一样了。
是，老师这段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罗志祥的《拼什么》，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呢？
拼什么？我觉得啊，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我自己这么努力，像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想要躺平嘛，他会觉得说我干嘛那么努力去拼什么？
嗯哼。
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因为我妈妈已经在天上了，
嗯，
然后我觉得我都好认真、好努力的在打拼，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先生也都问说，啊，你都已经那么厉害了，你为什么这么努力？
嗯，
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后来有一天啊，我听到罗志祥这首歌啊，我就崩溃，我就大哭。拼什么？因为这首歌里面一开始的 MV 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女生，然后送便当，
对，
我就想到我妈妈以前就是这么的辛苦，然后再一个男生在拉小提琴，原来他要筹旅费去国外看他女朋友，
对，
最后一个真的让我爆哭，就是有一个跳芭蕾舞的一个女生，她好认真，然后第二段第二幕进来的时候，她的朋友拐，就是拐杖脚是受伤的，然后他就字幕说，我连你那一份我都帮你拼了，都帮你练习。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看到这个 MV， 我才知道说我在我人生里面啊，我曾经大概有低潮大概6年，
嗯，
但是我就是不想放弃，我就是好努力，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元老的内心深处都会觉得说，我妈妈那么善良的人，她已经不在了，
嗯，
那我原来我这些年来我想要这么拼，我都想要把我妈妈还做不到的这些事情，我帮他拼，然后我觉得他在天之灵看到他的女儿还都是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连他不在的时候他可以拼的那一份都帮他拼完了，我知道说这个感觉很好。原来这首歌我的内心深处为什么会那么拼，罗志祥这首歌帮我唱出来，我那时候好感动。
是，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宅与 CC 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亲子理财专家江继云老师，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欢迎老师。
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小大人的理财素养二：漫画图解》，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您觉得储蓄跟投资这两者对于个人的财务重要性有什么不同呢？
哎，我觉得先讲哦，他们真的好重要。你有听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
有啊，
有啊，没有米。那你怎么煮饭呢？
对，
对，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不管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一定要先有钱嘛，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觉得说讲钱好像很伤感情，或者是讲这个钱，你这个人好功利哦。
嗯，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哎。
对，
我觉得金钱是中性的，就看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怎么运用它。我拿来做好事，
嗯，
我呢就是发挥它的价值啊。我拿去做坏事，就是助纣为虐嘛。
对，
那所以在这边，金钱很重要。那我们金钱在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扮演好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有了钱。第一件事情是要储蓄，
嗯，
你没有把钱给存下来，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嘛。
嗯，
所以储蓄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它第一个，它可以当为紧急的备用金。
对，
我发生意外了，我可能被老板 fire 掉，或者是之前新冠疫情肺炎嘛，有很多的公司裁员啊，或者是停业。
对，
那我如果有储蓄，我可以度过紧急的状况，或者是你真的就这么说。啊，你就不小心啊，遇到交通的事故啊，车子坏了要修好多钱啊，你又不能受伤不能上班，你有储蓄是不是可以让你很安心的度过这一些？
嗯，
所以储蓄第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要让自己能够有这个紧急的预备的那个来源嘛。
对，
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家庭计划基金啊。
嗯，
我们可能结了婚，准备要买房子买车子，大型的家具装潢都要钱啊。
对，
这个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拿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要透过储蓄啊。
嗯，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跟我讲，我们刚才讲的，投资。
对，
如果我没有金钱，我没有储蓄，我就没有办法去投资了。
嗯，
所以我觉得储蓄它是你要致富的最根本的原因。
对，
那很多的人他会讲说，那老师我把钱存下来就好啦，我为什么需要去做投资的动作？
嗯，
其实对很多长辈他们很保守，那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投资。我觉得啦，我宁可他们真的就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做1% 的利息。
嗯，
我宁愿他们这样子，也不要像现在好多的人突然发现投资好重要，那你又没有去研究投资的风险。
对，
那甚至有没有像好多诈骗集团呢？
对，没错，
就好坏哦，特别会去引诱这些，没有可能已经退休了的这些老人们，他们这些退休金是为了他们未来的将来。
嗯，
你把他骗了，
对，
你的钱如果全部都不见了，我宁愿你就储蓄，你不要投资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啦，就是你投资一定要做好功课，做好准备。
对，
那很多人常常都会说，老师，那投资好难哦，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投资的观念，什么是投资？
嗯，
那你就可以跟旁边不懂投资的概念的人用最简单的一个形容，好，就说投资呢，因为我们本来都在工作嘛，
嗯，
那我透过我的心力呀，劳力呀，体力去工作，
嗯，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主动的收入，或者是劳动的收入。
对，
我要主动去做，我要付出我的劳力。
嗯，
但是啊，如果这个人呢，他把刚刚我们讲的，你先优先支付给自己1/10存下来了，那存下来的钱呢，如果你放在银行哦，100万，
嗯，
你知道吗？一年的利息多少？
现在目前银行吗？
对，
1500吧，
一万没有了，
1万块了，大概1%，
对啊，
大概10000块嘛。嗯，好，那现在万物齐涨啊。
嗯，
我100万，我可能我没有办法 cover 这个物价膨胀嘛。
对，
好，那如果说我现在呢，把我的钱哦，
嗯，
也帮他找一份工作，
嗯，
让他呢也出去赚钱，
嗯，
有多了一份的薪水，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很安心，我今天用我的人去赚钱、
嗯、
那我的钱他也帮他找了一份很安稳的工作，他也出去赚钱、
嗯、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有双薪，
对，
我有两份的薪水，
对，
那我心是不是很踏实、
嗯、
如果我今天不小心生病了，哎，我的钱还在帮我赚钱、嗯、然后呢我如果不小心，我如果家里呢刚好有需要多余的支出，我的钱也在帮我赚钱、嗯、那所以我们呢投资就是帮你的钱去找一份工作、
嗯、
让他也去领一份薪水帮你赚钱、嗯、那在这边我们刚刚讲，如果我的储蓄啊放在银行里面利息很低嘛、
嗯、
那我现在呢如果把我的金钱然后把它转换成为资产的形式，
对，
一定要变成资产哦、
嗯、
变成资产的时候啊，它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出来、
嗯、
所以如果我们忘了把我们的钱然后呢转换成为资产的形式、
嗯、
它就还叫做现金、
嗯、
那就很像是我们小时候存钱存在猪公里面、啊嗯、到最后猪公也没有长大，那或者有些人会把钱放在抽屉里面、
嗯、
钱也没有长大，那我们如果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安全稳健然后又配发股利啊或者是配发利润的这一些投资的工具、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更安心。
是，老师，我相信您的个性一定是很多人的良师益友。那我想拿我自己今天早上才遇到的经历想请教您，因为我自己本身除了开一家征信社以外，我还有开一家当铺。那早上呢，我就遇到，当然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人，有些民法下修到十八岁了嘛。那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拿着他爸爸的房地契要来跟我们借钱。好，他一开口就要借这个，他要借300万。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资金用途是什么？”他就说他要开餐厅。啊，他一开始说他要投资，我说投资啊，投资干嘛拿爸爸的房地契借钱嘛？他支支吾吾一下，我说你跟我讲投资标的是什么？他说他开餐厅，我说你要开什么餐厅？他说要跟朋友们合开居酒屋，我说你要开在哪里？他说开在台北啊。那我看了一下嘛，就是他的爸爸的房子已经被借到，找到我们是第三胎了，啊，就第三顺位了。我就说那你上一次你借钱是为了什么？因为你二胎没还完嘛，他说为了家里的装修。我家里装修是为了什么？有必要吗？家里漏水吗？还是有什么问题？他就回答不出来，说啊，家里太旧了。那当然，因为他不是我的弟弟，他也不是我的孩子，我无从去多跟他说什么，因为说了也是他让他不开心。他想请教老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或多或少跟他的家里的孩子，或他自己本身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于这一些可能，我会把它称为拿不把钱当钱看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哇，我听了好心痛哦，而且我觉得你很有良哎、欸
啊，
你还会不是说一般的这些当铺哦，就是直接就把钱给他了，也不去管、
嗯、
你还有关心一下，至少我觉得你有曾经关心他一下，他可能在心里面有个种子，有个声音。哪天他夜深人静的时候、
嗯、
他想起、
嗯、
你曾经这么去问他这件事情、
嗯、
说不定他就会及时的回头、
哦、
那我想要讲说我为什么也想要出这本书、
嗯、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状况啊，就是台湾啊有好多的青少年、
嗯、
好极端，
对，
要么他们就直接躺平、
啊、是，
你刚刚讲说我可能我要去有一番的事业什么的、
嗯、
有很多想说我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就赚多少我就赔 我就花多少、
嗯、
我躺平就好了、
嗯、哼，
那另外一种呢他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认真读书，
是啊，
我就去炒股就好了、
嗯、
那我炒股就可以赚很多的钱呐、啊
嗯。
那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一些风险、
嗯、
有多少人是被就是被割韭菜的、
啊、对，
所以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你要有你的正确的理财观、
嗯、
然后你要怎么去掌握你的未来，所以我想补充一下、
嗯、
你刚刚问我怎么去跟青少年讲、
嗯、
我在讲对学生来讲，孩子会说投资理财干我什么事、
嗯、
我想要跟他们讲对学生来讲投资理财的意义是什么、
嗯、
理财是管理你的零用钱，
对，
或者是你打工赚到的钱、
嗯、
管理你的零用钱，管理你的钱，
对，
那投资是什么，投资你的未来，
是
在这一段的时间，其实你不是 汲汲营营的，反而要去赚很多的钱，而是要去想清楚你的你的特质是什么，你的个性，你的兴趣，然后再来，现在坊间有哪些的大人，有哪些的工作，有哪些的职业是你很向往的，那你配合你的个性之后，你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你要走的路，
对，
那我在这个中间，我是不是就知道了我以后要读什么样的科系，然后有哪些的大学，他们有这样的科系呀、啊，然后再来这些工作去104、111人力银行去看看，他们呢到底有职缺上面有哪些的要求，你要什么学历、什么学经历，那你是不是要有一些证照啊、检定啊，那甚至要打工实习的经验，你把它准备好了，你以后就可以去做你有兴趣的工作。
对，
浮夸的说法嘛，当你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这辈子都不用上班啦。像你们喜欢跟人家聊天，你们很喜欢去透过去访谈各式各样不同人的生活经历背景，然后让这些听众们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活，原来有人过这样的生活、
对，
那你们是不是你们有兴趣，你们访问出来，你觉得你的工作很有意义很有趣，你在访问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很累、你觉得今天做完这个事，你也不会像很多人很厌世、我下了班然后我还要去花钱啊、享受喝酒，然后把我的压力给代谢掉，不用啊、你的工作就跟你的兴趣结合了嘛、所以在这里我想要跟孩子们讲，你们要管理你们的金钱，投资你们的未来、那对于你刚刚讲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都没有去想过他们的人生到底是要的是什么、
对，
我觉得可能啦，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不是5分钟10分钟就能够解决、但是如果可以让他从小就是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知道说原来我也能够充分的去发挥我的才能、那如果说他真的是想要开居酒屋、我觉得也没有不好，但是很多人他没有去去做一个很事先的设想哦、很多人要台湾大家都想要开个店
啊，对，
你有没有去评估你这个居酒屋装潢要多少钱、然后呢再来这个每一天你卖的产品每个品项是多少钱、你的客单价跟你的客人的金钱是多少，然后再来你的翻桌率要几桌，你要先把你一天的基本的开销你就先算出啊、举例来讲，我的店租要50000块，
对，
我平均可能一天就大概50000块嘛，一天大概就1700块的店租、再来我要水电瓦斯可能要1000块2700、现在时薪多贵、我还要时薪请2个人、然后我一天我可能薪水又3000块去了、然后我再来可能我还要食材，你算一算呢，夯不隆咚，你一天你可能你的资金成本都要一天不吃不喝你就赚10000块、那你10000块你要烧烤你要几份，你要酒卖多少，他们都没有去算过、好恐怖哎、
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们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们想更多，再透过也许他可以透过我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人生百态、我透过去阅读知道更多的商管的知识、你都有了你才去开，不然你去看哦，在台湾啊我们就是通常开店啊会在一年内倒闭的10个店大概有9个，
对呀、
对，他们都没有去想过这一些、
老师，那这段你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五月天的《成名在望》，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呢、
这首歌啊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现在有好多的年轻人他觉得他都躺平，他对未来没有希望，他也不想要努力的去拼、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大家好像都会有个梦想，我想要努力的去打拼、然后创造一番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刚刚你讲很多人我就去炒股就好了、或者有很多人他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我透过投资我就不用工作、那我想要跟孩子们说啊，你不要躺平，你不要辜负老天爷给你的天赋、你要勇敢的去闯，然后去开创，然后当你有一天你真的成功了以后，我也希望你要去感谢这一路上支持你的人、然后有的时候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啊，我们反而会被这一些名利给冲昏头了、那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成，你真的成功了，你也不要忘记你的初衷，
对，
然后呢能够去用你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宅与 CC 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充满爱与社会关怀的江继云老师，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Hello， 欢迎老师。
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小大人的理财素养二：漫画图解》，副标题是《未来不为钱烦恼的致富养成记》。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啊，就在书中有提到聪明消费的五步骤是哪五个步骤呢？可不可以请老师举一些例子分享？
好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说，哇，我们一有钱，我们就这个也想要买，那个也想要买嘛。
对。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更理智一点点，可能呢就可以帮我们在花钱上面去做一些把关的动作嘛。
嗯、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它化成为一些些的步骤、
嗯，
你就会在每个步骤里面啊，就稍微检视一下自己。
嗯、
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确认需要嘛，
是
哎、欸，我真的有需要这个东西吗？
嗯，
好、哦，就是有的时候我只是因为别人有，我也想要有，
哦、对、啊、
或者是喜新厌旧啊、
嗯，
那所以我先确认需要。如果你自己真的很有觉知，第一步。这个好像不需要、欸
嗯、
你后面还需要有一个聪明消费吗、
嗯、
不用了，直接节省下来了嘛。
对，
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确认需要。那第二件事情啊，叫做列出采购清单、
嗯、
什么叫做列出采购清单？像有很多的，因为我们孩子嘛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长大的，
对，
那爸爸妈妈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采买家里的生活用品、
嗯、
啊，爸爸妈妈会说：“哎呀，我们家里卫生纸没有啦，菜没有啦，米没有啊，好、啊，什么鲜奶没有了、
嗯，
我们去一趟大卖场吧。”
对，
好，那为什么要把采购清单给列出来？
嗯、
我们刚刚确认需要嘛，
嗯，
这些需要就是我要买的，我把它用手写下来，或者是在手机的记事本里面我把它记下来、
嗯。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大卖场们很好逛。
嗯
哦，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嘛。那当我没有把我想要买的东西，我把它记下来哦，购物车里面会把需要、想要的、该买的、不该买的，是不是全部都放到购物车里面了？
是，
哼。那当我有这个采购的清单协助我嘛？哎呦。哦，那我这个东西是我需要的吗、
嗯、
哦，然后更常见的是把不需要的放进来，常常就是该买的都忘了买，
对
你还要再跑一次、
嗯、
所以这个列出采购清单可以帮助我们把该买的买齐，
对，
然后再来这里面呢有些不该买的，
嗯，
我有没有觉知哎、欸，这个好像真的不太需要、
嗯、
但是有些如果我想一想哎、欸，对，确实家里好像这些是没有的，
嗯，
我还是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嗯、
好，那列出采购清单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开始去比较啊，
嗯，
货比三家不吃亏嘛、
嗯、
那我也许去看呢、啊，卫生纸有不同的品牌、
嗯、
然后呢它的那个分量有几张几抽、
嗯、
它的价格是多少，那牛奶呢它可能有营养的成分啊、
嗯、
然后有价格啊，然后有容量的大小嘛，我稍微去比较一下，然后呢在众多的选项当中去挑选出比较适合我的、
嗯、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付款要买，那我到底要买多少，不要买过量啊、
嗯、
有的时候我们都想说特价多买，到最后买回去没有用，
过期，
对啊，就是会过期嘛，所以我再来就是买，那买了以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大家也很容易去忽略掉，它就是评估结果，
嗯，
哎、欸，这个买回来好不好吃，好不好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烂死了，以后再也不买了、
嗯、
但是你就忘记它、欸
嗯、
你下次又买了你会很生气、嗯、那你是不是如果你又买了以前让你后悔的或者是不适合的，你是不是又浪费掉你的钱了？
没错、嗯，
对，所以我们如果啦能够更有觉知，我觉得这有一点点难哦、
嗯，
不是所有的人真的都能够做到。
嗯、
那如果说对青少年来说，或者是我们对大人来讲，我们就可以这么去想啊。我们最常见的有没有啊？现在手机跟我们形影不离、嗯，
对，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我要换一只新手机。
对，
你的手机是真的不能用了吗？
哎、欸，
只是哦，新的别人都换。 心了，开箱了，有很多我好像也很想要。你的手机到底用了多少？多几年？然后它真的那么不堪吗？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嘛。我们有时候都会脑补，真的需要换新的吗？那如果真的需要，我们再列出来嘛，有哪些的牌子、价格，然后不同的通讯行或者是不同的电信公司，它有什么样的优惠呀？分析比较啊，然后呢，我购买啊，买了以后有没有哦？这一家这个电信业者，这个手机真的蛮好用的，我以后我就真的变成他的粉嘛？不好用没有关系，
是
你再也赚不到我的钱了，我不会再买你们家的品牌的手机。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练习啦。
老师，那我还想请教您，就是您刚提到觉知这两个字，但是以前小时候我不相信，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但随着我年纪渐长，会慢慢发现，有些人无法觉知、觉察到自己应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往往可能是因为业力，或者是在蒙蔽他的心智、心灵。那这部分，老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啊，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好像就是要有雷劈到你，或者是你要去读，我觉得阅读很重要，你就去阅读。像你说你是基督教徒嘛，
对，
我以前啊，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以前我看到一些基督教在讲的东西，我会觉得说圈圈圈点点点叉叉叉，信耶稣得有永生，耶稣让人死而复活。我想说你在讲什么呢？等到我有觉知了以后，我懂什么叫做耶稣让人死而复活。如果你今天呢活着，你浑浑噩噩过一天算一天，你有没有很像是稻草人？你是活着的死人啊。那当你有觉知了以后，你是不是就让从自己浑浑噩噩的生活的状态，你突然活出你的神性，
对，
活出你的真我，那是不是让人死而复活呢？
没错，
我觉得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啦，你说问很多的人，他要怎么开始有觉知？那也许你发现你身边的人有觉知的人，你多跟他请教，多跟他聊天，他可能会告诉你很多的观念嘛。那再来，你可能去看书啊，多看，有一天你会突然懂了什么叫觉知。我觉得我也很感谢我在出生前灵魂出生前的计划，就是我有帮自己设定了一个宇宙闹钟然后当我的宇宙闹钟呢响了以后，我把它按掉了以后，我没有贪睡，然后又一直睡一直睡，又按掉再睡按掉再睡，我就觉知了，有觉知有觉察。那所以刚才讲到基督教嘛，佛教也一样，我以前会想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会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都这么努力，为什么他马上放下屠刀他就可以成佛？
对，
他讲的我觉得他过去所做的这些业力，所做的不好的事情，他当然要去负责啊，他可能还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可是当他活出有觉知，他从这一刻开始，他要活得像一个佛陀，他会去想我行走坐卧皆是佛，我今天在做事的时候如果是佛，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说，
是
那你不就像一个佛了吗？对，所以我觉得觉知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还需要好像有雷被雷打到一样但是我们如果今天听节目的观众听众如果你真的突然发现我们讲的东西好像我们就是突然有一天我们不想再浑浑噩噩了，然后你有今天的话有一点点感动到你，你就是去把这类的书或者是劝人向善更善良的这一些的理论或者是这一些的箴言有的没的多看，我跟你讲有一天你就突然看懂了我觉得
顿悟
是真的是顿悟。
老师，那最后呢想要请教老师，因为我们聊了很多嘛，那老师你会如何建议我们的青少年或青少年的父母开始协助青少年建立财务规划呢？然后该从哪方面开始做起？
好，那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想要致富的第一步就是要优先支付给自己嘛？我们先把十分之一的钱给存下来，
是
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易行的。我第一件事情我不要好高骛远，
对，
我不要什么一开始我就去看投资理财的书，或者是很多人把想要致富把它想象成说我要去深山，我要去拜师，我要闭关了多久以后我有很有的功力了以后我下山了以后变有钱，不是的。其实我觉得我倡导的都是一直 要讲的是生活理财，
是
在生活当中开始、嗯、那我们第一件事情优先支付给自己啊、嗯、我先把薪水或者是我的零用钱十分之一存给自己，
对，
那我就慢慢存啊，我先存租工嘛、嗯、那我存到半年了一年了，我把这个钱放到银行哦，你会不会有成就感？哎呦，我也开始有钱了、欸、当你有钱你会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嗯、你会开心、
嗯、
那接下来你都没有投资理财观念你不要急，那我觉得啦就是最简单我就是投资 ETF、
嗯、
我把这一些我也不需要说透过什么多专业的基金经理人 ETF 它都不同的 ETF 最好找到了、嗯、有历史资料的然后稳健的，那我呢就开始买 ETF。 那我如果说以青少年来说最简单就是一年两次、
嗯、
暑假90、11、12、12好就是六个月、嗯、然后我们每个月十分之一存起来、嗯、包含打工的钱，
对，
再来过年刚领到红包、
哦、
一部分的钱存下来我就去买 ETF、
嗯、
然后呢好我是不是投资了一次，
对，
然后从下个月开始3、4、5、6、7、8又存了半年、
嗯、
那我是不是又半年以后我再去有多少钱零股都没有关系、嗯、我再买 ETF， 我一年有没有投资两次、
嗯、
然后再来他配发的股利一块钱都不能花哦、
嗯、
要再去买免费的零股，
是、
嗯、
那你明年之后你存的钱他配发股利、
嗯、
你用免费的钱去买的 ETF 他也会配发股利，这个不就是钱滚钱利滚利、嗯、
对，
巴菲特说人生就像一个小雪球、
嗯、
重要的是你要找到湿的雪和非常长的山坡、
嗯、
你一年滚两次、嗯、定期不定额，
是
你慢慢滚也会然后复利再投入、
嗯、
你会滚出一个很大的资产哦，
是、嗯，再次感谢老师今天来节目上分享这么多实用，而且我可以说慈悲吗？就从老师的分享里面能感到满满的慈悲心、
嗯、
老师最后一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呢？
我觉得有人说过啊，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会嫉妒你比他好、嗯、甚至会希望你比他更好，
是
一个是你的父母，一个是你的老师，
对，
老师当然包含教练、
嗯、
那我觉得我们啊就像你刚刚讲轮回或者是你有业力，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不好的业力或者是我们不觉知，所以像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会小时候他们的爷爷奶奶
对
教导他们，他们也都不听，他后悔了、
嗯嗯、
他后悔了以后他就想要告诉他的孩子你不要走我以前走过的路、
嗯、
然后所以要想要告诉孩子们很多的道理，可是孩子们你觉得他会想要听吗？不会、嗯、我们人一代不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吗？父母他们吃过亏了，所以希望让孩子更好要勉励他们、
嗯、
那我自己也是啊，以前妈妈讲过很多的话、嗯、小时候我也不听啊、
嗯、
等到我自己当了妈妈、
嗯、
我就会知道我不想要让我的孩子重蹈覆辙，我不希望他们受苦、嗯、我有好多的话想要跟他们讲，
对，
但是他们不一定听得下去、嗯、
对，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藉由听妈妈的话这首歌，如果让孩子听他就觉知嘛，他听进去了、
哦、是
他愿意让自己往更好的方向去前进、
嗯、哼，
我想他的人生就会不太一样了。
是，再次感谢老师的分享，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老师的新书《小大人的理财素养二：漫画图解》，也希望大家都能一起陪伴孩子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如果遇到任何疑难杂症或遇到任何需要帮忙的，也欢迎来到真信社阿宅的粉丝团，或者搜寻立达真信社就可以找到我喽。再次谢谢老师，
谢谢
老师，
也祝福大家有平安美好的夜晚，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